担心有战争风险，两大公司在台湾大手笔投资。俄对乌狂轰乱炸，击中波兰，北约回应。贸易战再起，美国会呼吁暂停美中贸易关系。红心确诊，习近平次密接，网友热议。拜习会后，耶伦同易纲会面两小时。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7号星期四，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在巴菲特旗下的投资公司波克夏 Berkshire Hathaway 以41亿美元买入台积电股票后，荷兰知名半导体制造厂艾斯摩尔 ASML 16号就证实公司投资地点是台湾的新北市。巴菲特的公司和艾斯摩尔大手笔的投资台湾，意味着他们并不担心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并看好台湾的经济前景。艾斯摩尔是全球唯一的极紫外光 EVU 微影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目前在台湾共有5个厂址，员工超过4500人，公司还在持续扩展工业和研发部门。蔡英文总统15号接见艾斯摩尔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营运官斯内德时说，艾斯摩尔明年即将动工的投资计划将是他们在台湾最大的投资金额，持续投资台湾的计划绝对是非常正确的方向，政府将持续提供协助。日前巴菲特的波克夏基金公司到第三季尾为止新增台积电 ADR 6010万股，以超过41亿美元的规模成为台积电第六大股东。众所周知，巴菲特一贯的主张是要长期投资，就是持续用低价收购优质公司，长期持有股份。巴菲特现在大手笔收购台积电股票，表明他长期看好台积电的成长，同时亦意味着他认为台积电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台湾金周刊董事长、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念书发文说，这次巴菲特成为台积电大股东是直接加持台湾最大的力量。之前台积电的股价从今年的高点大跌近 30%。 谢金河说，台积电身处在地缘政治漩涡中，唱衰台积电的声音不绝于耳。红色媒体最喜欢用去台化，有些甚至说台积电玩完了。彭博资讯更是夸张，加油加醋说，中共出兵打台湾，华府会派最后一班飞机载走台积电的工程师。他说，台湾这几十年来不断有人蓄意传送战争论，这次美中角力，台湾又摇身变成了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他在这里想韩国和朝鲜只隔一个38线，金正恩经常射飞弹，为什么没有人说韩国比台湾更危险？谢金河表示，这次巴菲特天降神兵等于是给了台湾最大加持的力量。他还表示，15号蔡英文接见艾斯摩尔 ASML 的营运长斯内德时直接回应，炒作台湾风险的谣言将不攻自破。另外14号拜习会后，拜登公开表示他不认为中方有立即入侵台湾的企图。法新社称，拜登讲这一番话是得到了习近平的承诺。法广引述分析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要这样表述，是大约预感到一旦北京武力攻台，美国不会坐视不理。下面是本台记者斐真的采访报道。俄罗斯15号对乌克兰大城市和基础设施发起战争爆发近9个月来最猛烈的飞弹攻击。乌克兰总统府表示，造成700万户人家断电。台湾国防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16号对希望之星分析，昨日的飞弹攻击就是对 G20 那个可能的声明做出一个军事上的回应。第二个，他想打击乌克兰的士气，但基本上乌克兰不会受到影响，可能是普京是想攞返一啲面子。15号法新社披露， G20 结束后将发表联合声明，当中说大部分参与国均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16号最终发表嘅联合声明的确如此，并指出对俄乌局势同制裁仲有其他观点，但 G20 国家都表示反对喺冲突中使用核武器。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分析，普京想通过焦土政策实现两个战略利益，第一个是凸显佢嘅存在价值，佢喺世界上重要嘅聚会缺咗席，但系喺另一个战场上佢出咗席。第二个佢认为系而家攻击系最佳嘅防御。陈文甲认为，普京而家打算将战争变为持久战、消耗战，以制造更多嘅难民，为欧洲制造更大嘅麻烦，同时令到乌克兰陷入疲惫，以战逼和。15号，波兰外交部表示，当日下午3:40，一枚俄制嘅导弹落喺波兰边境嘅一个村庄，造成两人死亡。由于波兰系北约成员，呢次行动是否触动北约第五条公约，引发外界嘅关注。北约第五条规定，针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攻击，均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嘅攻击。参加 G20 峰会嘅7国集团领导人以及北约同欧盟领导人，16号召开咗特别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嘅导弹袭击，并表示随住调查嘅进行而采取适当嘅步骤。随后，拜登发表讲话称，喺波兰造成两人死亡嘅导弹唔太可能系从俄罗斯发射噶。波兰总统杜达16号亦表示，绝对冇任何迹象表明呢个系对波兰嘅蓄意攻击。好有可能是乌克兰守军使用的反飞弹防御飞弹。美国防部长奥斯丁16号说，无论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俄罗斯对波兰的导弹爆炸应负有最终的责任。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亦表示，这个不是乌克兰的错，俄罗斯应承担最终责任，因为他继续对乌克兰进行非法战争。陈文甲认为，这件事不会导致北约直接参战，如果说没有确切的证据，北约亦很难去启动第五条。苏之云亦认为，俄乌战争目前不太可能升级，俄罗斯因为没有足够的力量再打这样的传统战争，所以我认为升级的机会就俄乌本身来讲是不大的。那第二个，如果真的会升级，那就是莫斯科方面疯狂地攻击北约国家，反而是造成北约集体防御，但目前看起来机会亦不大。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年报报告，警告中共政策的风险已经造成美国国安威胁加剧，呼吁暂停两国正常双边贸易关系，并限制投资方购买中概股。《华尔街日报》11月16号的报道，委员会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如果审查得出结论，指出北京并没有兑现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签署的协议，美方应当暂停两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初步建议的审查期限是90日，如果美中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遭到暂停，中国产品出口美国的关税将进一步升高。此外，委员会仲建议数据保护政策，并对新兴技术设置更多的出口管制。美国国会方面表示，两国的贸易失衡局面正导致美国流向中国的资本快速增加，这样提升了国安风险。相关评估预计将会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工作范围下进行。该机构每年负责审查北京当局对 WTO 协议的遵守情况。委员会的报告指出，2022年是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分水岭，今年的20大会议已经充分反映到北京当局的意图。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的高级研究员、审查委员会主席王以汉 Alex Wong 表示，从目前开始，美国和盟友有必要严格评估我们最中方的姿态。在印尼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的柬埔寨总理洪森15号宣布自己新冠筛检阳性，然后紧急返国。洪森之前会见过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总理李克强，而 習近平同拜登14號會談時，則係面對面冇戴口罩，近距離進行咗3個小時接觸，期間仲有握手。網友追問：密接嘅李克強似密接嘅習近平呢？多家國外媒體報導，洪森新冠檢測陽性時提到佢曾會晤拜登同李克強。白宮表示，拜登15號上午檢測陰性。中共官媒亦報導咗洪森確診嘅消息，但冇提到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同李克強。微博上亦冇相關嘅討論。不過海外推特上有唔少網友喺度議論，習係似密接啦，咁樣應該放入方艙隔離，同庶民同樂。期望中國相關機構嚴格追查習近平是否同洪森有接觸。如果查出習近平係密接者，應該將習近平送往方艙醫院隔離5+3日。亦有推友表示，洪森新冠陽性，李克強密接需要隔離，習似密接唔需要隔離，20條新政策太及時啦。觀察者發現，中共當權者喺防疫方面享有同民眾唔一樣嘅特權。李克強早前喺柬埔寨參加東盟峰會，並冇戴口罩，而習近平夫婦參加呢一次 G20 峰會，公開場合都冇戴口罩，但陪同人員都戴咗口罩。評論人士周曉輝11月13號喺大紀元撰文表示，對於病毒嘅呢一種特性，從中共高層大膽迎接外賓、大膽出訪就可以睇出，佢哋係心知肚明噶，但係唔明確咁同國人講，反而選擇繼續令到老百姓生活喺恐慌中，並繼續封城隔離嘅遊戲。原因係中共防疫唔係為咗人民生命安全而着想，而係借此維穩，控制老百姓，同時謀取巨額利益。一位美國財政部官員表示，星期三在巴厘島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期間，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和中共央行行長易綱進行了2小時的會談。這位官員說，他們的會談具有坦率、建設性和積極的基調。這是自疫情開始以來，中共央行行長和外國官員之間罕見的面對面會談。根據美國對這次會議的宣讀，兩人討論了能源和商品市場的波動，以及兩國經濟前景。易綱稱，他星期三和耶倫進行了非常有建設性的會談，但沒有提供任何進一步的細節。在會議召開之前，美國財政部官員13號表示，耶倫將尋求了解中共放鬆防疫封鎖的明確計劃，因為這些封控措施壓制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亦導致全球供應鏈中斷。此外，他亦想了解北京將會怎樣解決中國的國內房地產市場面臨的問題。另一方面，耶倫將和易綱討論美國的通脹問題和經濟增長前景。耶倫上星期五表示，習近平在中共20大鞏固了權力後，為中國的經濟政策方向帶來了不確定性。他說，那批支持市場以及對促進中國和全球經濟融合感興趣的官員都退了休了。我個人對將擔任這些職位的新一代人不太了解，所以我不確定未來的確切情況是怎樣。但耶倫說，他仍然希望通過此行和中方建立新的聯繫，以了解政府政策和中國的經濟狀況。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